现在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今天要用这段圣经、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真求你使用这位曾经被我们所不认识，但是被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很特别的这个人，在教会的历史上，就起了这样的一些作用。主，你让我们今天就被他所经过的这些事情、这个故事来感动，主要就求你用这个故事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问一下哈，因为那个有多少人有带圣经的？哇，很多啊！这样好不好？这个故事读起来太累哈。40节，可是呢，这就是很完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圣经拿出来哈，然后呢，我们也就一边放，我不读了，你们也不读，可是我把这个故事看一遍好不好？我们花个2-3分钟的时间看一遍好不好？你就把那个故事打开。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要读一整章。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那我们就开始放好不好？那个放，你看你自己把它读到完了，你就再往下放，好不好？好，你就稍微慢一点，然后让大家可以这样读过去一遍。最后放完了以后，我们就都抬起头来。你如果可以，不要跟着他的速度，你就读你的圣经也可以，好不好？你就继续这样，过一会儿就放，你自己就读，读完了你就放。好，我也不欠你什么，因为你读我也读，好不好？ 哦，还没有看完的举手，都看完了哈，还是反正不好意思举手，没有关系，反正我会讲哈。那个，因为我刚才没有一起读，我怎么知道你看过了呢？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好了哈。那个，这一整章一共40节，对不对？40节讲了几个故事？啊，两个故事，非常好，两个故事。那哪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什么？哦，西门的故事。好，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哦，然后呢，第二个故事是讲什么故事？哦，太监的故事。那个太监是埃提亚伯的太监，发生在什么地方？哎，发生在下加沙的路上。好，我们等一下要看地图哈。如果你知道的话，如果耶路撒冷在这边，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北边南边？哎，北边，对不对？那加沙在什么地方？北边南边？哎，西南边。在南边。好，南边基本上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那个加沙现在就是很有名啊。为什么很有名？老是出问题，对不对？ Gaza Strip。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要从埃及，要从非洲，要到这个亚细亚来的话，到以色列啊什么，一定要经过这段那个加萨走廊啊，就是下加萨路上，从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理环境就是很特别，所以你要到非洲去，埃提阿伯是讲非洲啊，非洲的一个国家，你要从以色列要到非洲去的话，一定要经过那里，所以如果你认识朋友要去找朋友。那他是在以色列，你知道他要去非洲的话，要去哪里找他？那他从以色列去非洲，你就到加萨那边去等他就好了哈。总有一天等到你，他去非洲，对不起，他可以飞过去哈，不一定要走过去。那不过就是这个地方。好，这两个故事，刚才说前面的故事是这个西门的故事，对不对？那个行邪术西门，后面那个故事是那个埃提阿伯太监的故事，可这两个故事有没有一个共通性啊？有没有相同的地方？什么地方相同？哦，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对不对？啊，那个人叫做腓力。好，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腓力的故事。那个，这《使徒行传》第八章哈是很有意思的一章，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这个人腓力，前面也没有太多提到他，后面也不怎么提到他，但是呢，这整个的使徒行传或者整个圣经就特别在这一卷书的这一章提到他。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在前面第一章是讲耶稣升天，然后门徒升天，等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聚集，就祷告。那聚集祷告以前，他们选了一个代替犹大的一个使徒。然后第二章开始，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就开始。然后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就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最早期的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哇，那个圣灵降临了以后就非常的火热，就许多的人就在那边聚集，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聚会，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学习遵从那个使徒们的教训啊，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如果你回忆一下的话，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个这个教会也不是没有碰到困难。有没有困难啊？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啊？这个公会的这些长老祭司长大祭司还是在找这些人困难，对不对？这个百姓呢，对他们其实也并不友好。所以在这个整个当中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大祭司，有长老，有文士，对他们有逼迫，包括彼得啊什么，他们还被抓去被问过话。教会内部也有困难。教会内部有什么困难？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还有一个他的妻子叫什么？撒菲拉。那他们在那边，他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奉献了以后把钱给使徒啊，他们就有一点想要这样做，有一点沽名钓誉，所以他们也把钱奉献了，但是又舍不得全部的奉献出去，他们把田产卖了奉献，舍不得全部奉献出去，于是他们就自己留了一部分。然后当彼得问他们说这是你们所有的吗？他们说是。 他们彼得就在那边就奉神的名就斥责他们，然后夫妻两个人都死掉了，说他们的罪名是什么？欺哄圣灵，欺哄圣灵。所以教会里面也出问题，而且后来我们看还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教会越来越大了以后越来越不容易管。那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有的人有钱的他们就把钱拿出来，他们有的人、有能力就把能力拿出来，然后供养在那里的很多没有钱没有能力的人。那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受到供养，可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外邦人开始信主，那当中有一些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的外邦人，他们在那边，因为也许是人数少，也许是语言的问题，也许是不晓得什么样问题，哎，他们的外邦人，这希利尼人的寡妇居然在供养的事情上面好像有一点被忽略，所以就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为此他们还特别选执事哈，那个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选执事，选了几位执事啊？七位执事。好，七位执事，你记得几个人的名字？哦，记得腓力的名字哦，好，至少要记得腓力嘛。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啊？司提反。哎，好，选了这七个人，可能都是希腊人，因为什么？他们的名字是外邦名字，是希腊文的名字。好，好，没有关系。这个圣经上主要记载就是司提反跟腓力。然后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有两章，一章就记载司提反的事情，第几章？第六章啊，对不起，第七章记载司提反，然后那个是司提反最后的故事，对不对？啊，司提反怎么样被抓？他传福音怎么样被抓？后来被打死。然后第八章进到第八章，然后第八章就讲了另外一个执事腓力的故事。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整个的那个教会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很复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确有人的问题，有事情的问题，可能也有撒旦的攻击，所以教会里面你知道不容易。像你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大家教会都一样，我们一边学习长进一边复兴，然后我们一边处理教会的问题，一边处理教会的事情。那还是这样跌跌碰碰跌跌碰碰，因为最早的教会他们也没有别的堂可以借，也没有别的牧师可以请，也没有别的 seminar conference 可以参加，他们就自己靠圣灵在那边学，然后就慢慢慢慢学，慢慢可是还是在往上走，一直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这个整个教会那个突然从一个很兴奋的一个往上走的高潮陷入了那个低谷，就是在第七章的时候司提反被杀。然后在司提反被杀了以后，我们就进到了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做保罗的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是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不是普通的犹太人的男女，是谁啊？是基督徒。好，就进到那个教会里面那些基督徒的人家里面，拉着男女把他下在监里面。这个本来教会好像是很好的，很复兴的，哇，这个在继续在长进的，就突然就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整个的教会就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打击。原来的那个教会都拼命有人信主啊，来来来来聚会。这时候受到这个打击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第四节，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从那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那打击来了，人就分散了。哎，但是很有意思，那分散了以后就往各处去传道。然后第五节说，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我们就在看到那个打击、那个困难、那些问题来了以后，那个严重的问题砰就来了以后，可是被打出一个东西来，然后被打出一群人来。那其中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腓力，打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叫做福音的行动。从第四节、第五节，让我们看到这群人分开了，可是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所经历到那样被福音改变，那个生命被改变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好像有一把火继续烧在他们身上一样。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 bonfire 玩那个萤火哈、啊，那个烧萤火，萤火快烧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拿什么？拿水哈、啊，就浇在萤火上面，唰就熄了。可是那个水一浇啊，有东西什么？那个火星会蹦出来啊，就啪啪啪就四溅就蹦出来。好像就有一些火星就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蹦出来。那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腓力，然后这里记载的腓力就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从这里看这个腓力的故事。我们要从这里腓力，我们学学他传福音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借着腓力，开始做福音工作。耶路撒冷的福音开始是不稀奇的，因为耶路撒冷有第一位宣教士的血留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第一位宣教士是谁？耶稣。然后那个耶路撒冷，神耶稣叫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这里，要等候我所应许的。”然后圣灵来了，就在耶路撒冷就开始那个福音工作。所以耶路撒冷那个福音工作起来是不稀奇的。但是神的心意却不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当那个迫害当那个逼迫来的时候，人就开始四散。那四散了以后到哪里去？很多人去逃命啊，就出去逃命。但是这位腓力，我们对他知道的不多，我们知道他大概是一个殷勤的人，我们知道他大概是一个希腊人，是希利尼人大概。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腓力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在这个福音的行动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有一个人，然后他有眼光。许多人看苦难觉得苦难来了我要逃，这边火烧了所以我向那边逃，这边水淹了所以我向那边逃。但是这个人当他看到苦难的时候，他在那个苦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看，他说：难道神在这里有心意吗？然后他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你知道，所以他不能跑的，对不对？哪有说这个一个教会今天遇到了一点苦难，执事先跑啊？可不可以跑啊？不可以跑的。你们这边好几位做执事、做长老的哈，没有说这个教会今天有事情先跑，不可以的哈。那个不可以跑的。但是这个执事很特别，他就看到，他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现在跑到了圣经上讲，跑到了犹太地去了。然后也有一些人跑到以前犹太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是什么？撒玛利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到撒玛利亚去啊？就是犹太人不去嘛。所以犹太人不去的话，谁不会去啊？大祭司会不会去啊？祭司不去啊，文士去不去啊？文士也不去啊。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去不去啊？更不去啊。为什么？那个撒玛利亚人是污秽的，是脏的，是不洁净的。去了那边好，我都不洁净，所以他们不去撒玛利亚，要什么？要绕过约旦河哈。如果要到加利利，绕过约旦河哈，从外面，然后再到加利利去，不去的。所以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聪明啊，他们不去谁去啊？哎，我去，对不对？好，他们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了。这位腓力就看到他的弟兄跑到撒玛利亚去，看到他的弟兄跑到犹大去，你知道吗？他想到一件事情。他就想到他的主，也许他当时不在那里，但是他听到有人跟他讲，他的主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然后圣灵要降临，然后圣灵要降临的时候，以后你们就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他就想到，他说：“这是不是上帝的手要开始动了？我们耶路撒冷已经好多人信主，我们耶路撒冷那个教会好火热，我们一起在这边那个传福音好得无比。但是什么时候那个福音要离开耶路撒冷？什么时候那个福音要到犹太全地？什么时候那个福音要到耶路撒冷？会不会是现在的逼迫，就是神的手开始动了？可是我确实听说我的弟兄到了撒玛利亚， 然后听说居然撒玛利亚那边有人信主。当有人逃命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人开始思想神的事情。当有人在苦难中看到的是困难的环境，可是另这里有一个人在苦难、在困难、在这个环境里面思想，神是不是在这里工作？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当他听说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有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下面是我说的哈，他就跟彼得请假，他说：“彼得啊，好不好？让我到撒玛利亚去看一看。我听说我的弟兄在那边有传福音的机会，你们不方便去，教会需要你们这些使徒，我去好不好？”他反正我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我是半个外邦人嘛，你们介意我不介意。所以这位在那个特别的环境里面神兴起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看到了那样的机会，然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回应神在这个困难里面做的事情，回应神的带领，他就有一个行动，有一个福音的行动，就去了。然后没有想到，就当他去了以后，在那边整个那个福音的那个火就烧起来。所以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就看到，当腓力去了以后，众人就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喊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喜乐。腓力去了以后，没有想到上帝已经把那个路预备好，然后在那边开始就有福音的工作展开，然后开始那个福音果效就出来。在几个月以前，在 Wednesday 有一个教授，他拿到 Nebraska Omaha， 有没有人从 Nebraska Omaha 那边过来的？没有啊，拿到了很好的一个聘书，很好的很应该是很丰厚的待遇，所以决定把他的整个实验室搬过去。然后这个决定就影响到了他实验室里面已经读了三年多的一个博士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今年二十多岁的一个前面的这个命运。这个读了三年多的这个博士生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他要跟他的老板过去，还是要留在这里。其实你知道那个选择不太多，因为他已经读了三年多，那如果要留在这里的话，还要再重新开始，要是你也不会选这样选择。可是那个姊妹她心里面很 struggle 一件事情，就是她其实对那些她所做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强烈的那么有兴趣。她当然做的还不错，但是更大的 struggle 是她在那边，在温斯顿那边有一个很好的教会，他舍不得他的那些弟兄姐妹，因为上帝曾经在那个教会里面帮助他。他是一个，我曾经在这边讲过，是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的患者，然后就是因为他信主，忧郁症得到医治。然后他过去曾经好多年来，他说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隐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忧郁症，所以在外表表现得很活泼。但是有一天他藏不住的时候，他决定讲出来。他发觉整个教会用爱包围他，没有人轻看他，大家接纳他。所以两年多以前他信主，然后两年以前受洗。然后他听说在 Nebraska Omaha 那边有一个中国教华人教会，然后听说在那边有两三百个中国学生学者 在那边做研究 做学生，可是听说在那边没有什么中国学生的团契或者教会，所以他很不愿意去。但时候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决定是很明显的，他非去不可。所以在将近一个月以前他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在欢送会上他跟弟兄姐妹讲，他说好不好，你们为我祷告，我去那边我一定参加教会，但是听说那边没有查经班，没有团契，如果神允许，让我找几个基督徒，我们看看能不能开始。然后去了以后，过去这三四个礼拜，我跟文良我们就跟他打电话，然后第一个礼拜来的电话我们听了很丧气，他说我们去了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离我们学校或者离那个那边那个医学中心那里有差不多20多分钟半个小时的车程，他们那个教会不错，好像母堂一样，哈 ，Mason Heights 一样，很不错，但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但是不像学生教会哈，我们学生教会比较没有那个制度。他说聚会还蛮好的，但是连我在那边大概有2个学生或者3个学生，有另外一个姐妹是学生，还有她的男朋友，那个时候她不知道她男朋友是学生还不是学生。他说好孤单啊，这个姐妹。然后再跟他打电话，他说我参加了一个团契，可是这个团契里面没有学生，没有年轻人。我问他们里面好像有人对学生工作有负担。我说好，我说你继续参加团契，然后能不能找到人，将来以后跟他们熟了以后，你们可以一起在里面开始邀请学生来做学生事工。然后再打电话，他说我等不及了。他说我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我整天看那边的学生有200-300个人，他说我们还要等多久。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已经跟牧师讲过了，牧师支持。那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一个多礼拜以前我收到一个电话，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这个姊妹打电话来，好高兴，哎，他说牧师啊，那是他去了第三个礼拜，嘿，我们的查经班开始了，今天有5个人聚会，4个学生，一个访问学者。哇，我好高兴啊，我说不错，那个要继续。然后前天打电话，差不多6点多钟打电话，哎，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开始第二次聚会，今天会多一个人，上一次5个人，今天会多一个人，6个人，可能会多2个人。我说好，为你们祷告。然后就因为晚上我们也聚会就忙，然后今天主日崇拜，我就听到一个姐妹讲，她说他们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人 double 多2个，聚会几个人，12个人聚会。我说感谢主啊。A.B. Simpson 那个在1883年的时候，他从那个最大的那个纽约最大的一个教会叫13街长老会哈，离开，决定不做那些有钱人的牧师，那个收入非常丰富，要开始向那个无家可归流浪的人，在街头的那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开始，辞去那个工作开始聚会。第一次聚会有7个人聚会，我就说你不错哈，那个第一次聚会5个人哈 ，A.B. Simpson 第一次聚会7个人啊，然后第二次聚会12个人，那我晓得现在经过100多年以后哈，宣道会在美国有2000多间教会，在全世界有500万个信徒啊，那谁晓得100多年以后会怎么样哈？我也不知道。有人需要看到那个环境是有需要的，有人是要看到那个环境的变化是上帝有目的的，然后需要有福音的行动在里面。当腓力有了福音的行动，福音的事工就展开了。刚才我读到的，就有许多的人听见这个福音，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 然后就同心合意的听了他的话，听从他的话。如果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事工展开很有意思。我们看到那个整个的神的大能，因着腓力去，那个撒玛利亚就被搅动。然后我们就看到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有那个福音的大能，我们就看到是一些动词在那边开始在那边做，有一些动词又出现。第六节他这里讲到有人听见，然后又讲到有人看见，有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然后看到有神迹行出来。然后呢，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听从神的话。我们就看到，然后也看到什么？看到那个疾病就得到医治。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福音的那个工作，那个火就好像那个兴奋的那个就起来了。当那个福音临到的时候，那个祝福就临到，那个祝福临到的时候，那个喜乐临到。圣经上讲的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你刚才看到，原来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西门。那我那个故事我们就不念了。那个西门是怎么样？向来在那个城里面行邪术，妄自尊大，所以他这里说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然后第十节很厉害的一个字，很厉害的一句话，说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所以原来这个城是一个什么城？这个城是一个被巫术、被邪灵、被撒旦控制的一个城。他说这个城里面有这个人叫做西门，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然后他们叫他什么？叫他说这个人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我们不晓得他是用什么方法叫自己这样的名字，但是把人的眼睛都迷惑。你知道当一个城大部分的人被那个撒旦、被邪灵所控制，大家都以为那是撒旦所做的，那个邪灵所做的那些工作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你知道是很 depressing 的，是不容易有喜乐的，是有惧怕的，是有辖制的。但是当真正的那个福音进去以后，一方面这个西门用那个法术在辖制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他真有神的能力，圣灵真的帮助他，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医治治病。然后那个本来被鬼辖制的，我相信有许多人被鬼辖制，那个鬼就被赶出去，就大声喊叫就赶出去。然后还有许多的那个瘫痪的、瘸腿的就得了医治。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所以就许多的欢喜快乐就产生，那个整个的城的那个属灵的空气就被改变，那个辖制就被释放。我们就看到那个当一个人顺服圣灵，有那个眼光，有一个行动的时候，那个整个城市都改变。不但这不只是城市改变，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圣灵的工作它改变这个人。腓力本来是什么样的人？腓力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大概是一个忠心的人。那腓力原来做什么事情？腓力原来是做执事的。那个时候执事没有你们现在的执事那么 powerful， 管那么多的事。那个时候执事管什么？管一些寡妇吃饭。 OK， 每到时候了，他们就该抬饭盒的抬饭盒，抬菜的抬菜，打菜的打菜，这个请人的请人，排队的排队。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去过 Downtown Detroit 或者是那个 Pontiac 做那个 Soup Kitchen， 有没有人有？就是大概类似那样的事情。执事就管那些事情的，是很忠心，管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但是当腓力到了那里以后，腓力做什么事情？哇，不得了了！腓力做那个彼得做的事情啊，腓力做那个约翰做的事情啊，然后按手那个鬼就出去啊，祷告那个瘸腿的就起来啊，然后教导那个人就信主啊，人就听他的话，连那个控制那个城的西门，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因着看到腓力，所以他下面所有的人跟从西门的人，第十节说无论 对不起，不是第十节，那个第十二节极致他们，他们是什么？就是前面讲的那些跟从西门的人，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都受了洗。你知道，就这一个，就带着那个属灵的力量进去，跟着那些弟兄就一起同工，那些本来是软弱的，是逃难的人，是难民啊，就去就把那个城给翻转了。然后到了一个地步，连西门自己也信了。然后他受了洗以后，就跟腓力常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异能，就甚为惊奇。上帝改变人，当上帝要用人的时候，他改变人，是一个照顾饭食、做行动、行政工作的人，改变成一个大有圣灵的能力，有神的话语，然后那个神迹随处行，随着他。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神就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不是吗？神不是招那些 qualify 的人，神是怎么样 qualify 那些被他所招的人。人的能力不是有限吗？我们不是不行吗？但是那位差遣我们的主有无限的能力，他把腓力转换过来，腓力在那边传福音大有能力。神的大能彰显，神怜悯人，那些被压制的人，他们现在信主，然后在那边跟随腓力。可是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信仰不太清楚的人，对不对？谁的信仰不清楚啊？西门啊，西门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顺便讲一两句。有的时候传福音，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有的人，我们不知道神的工作是怎么样。我经历太多，就是好像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热心，然后我们觉得他哇不得了，这是将来的宋尚杰，将来的王明道，结果将来了几年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有一些人一开始实在是不怎么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真的是看他越来越热，越来越强，越来越被人使用。所以有人问我说维忠啊，说你给这些人受洗，这个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信得很清楚？我告诉你，我通通不知道，对不对？那不是我的责任，我只能尽力哈，跟他们上受洗班，尽力问他们。然后我也拒绝过好多人，我说你最好不要受洗，我说不要，我说可是我也为了很多人心痛，我为他受洗了以后，我实在后悔，我不应该帮他受洗，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是神的工作，我也没有办法。那个教会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也许现在不怎么样的人，将来被神大大使用；也许现在很热心的人，将来以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教会里面是有这样的人，有那个信仰不清楚、信心不稳固的人，我们只能帮助他、鼓励他，然后该说的话要说，该重话要说，那个柔和的话要说。那有的人的确是带着历史包袱进到信仰里面来的，他没有把包袱放下，他还是用那个他的原来的眼光等等，反而会影响别的人。有的，但是能不能改变，神都能改变。好，我们看到前面第一段，我们就看到那个有人回应神，有人有眼光，有人有行动，那个福音的那个果子就出来。然后就是因为腓力，所以圣经上耶稣基督的吩咐，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这句话就应验了。但是腓力做的好像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到腓力另外有一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他除了有那个眼光是看到 有福音需要的地方他要去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眼光，有另外一个很合适的事情，就是他人真的是很谦卑，那真的是晓得他自己的身份，然后也真的是为了教会好，他让他的教会跟原来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有连结，以至于让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是有工作的机会。耶路撒冷教会他以前的老板彼得就听到了，哇，撒玛利亚的工作听说做得非常好，好多人信主哈，这个我们要去看看。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就到撒玛利亚去，那撒玛利亚整个教会就差遣彼得跟约翰去那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那里，然后就看到这许多的弟兄姐妹那么爱主，那么热心，也看到圣灵的工作在那里借着腓力在那边展开。那个腓力很辛苦啊，那个很多人治病啊什么很辛苦，可是好像有一件事情有一点奇怪，就是这些人有那个热心，有那个渴慕，可是好像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个很深的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工作。然后那个这两个的门徒，这两个使徒，他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这些受洗，为这些已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祷告。然后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不久以前，也许是我不晓得是几年以前或者是不久以前，曾经在耶路撒冷发生过的那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在许多人的身上，他们就受圣灵充满的那件事情，现在就在撒玛利亚发生。然后就在那里，那些所有的信徒，第十六节讲，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他们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了，他们虽然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了，圣灵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没有降在他们一个身上，可是当他们使徒按手的时候，他们这所有的人就接受圣灵。然后这件事是什么？这是一个圣灵的印记，神特别把那个圣灵，照讲我们是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从此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重生，对不对？我们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当我们承认相信接受，我们受洗，然后圣灵就来。然后神好像在这边做一件事情，就说等一等，跟那圣灵讲，那个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等到约翰跟彼得跟约翰到了撒玛利亚，要做一件事情，要为他们按手的时候，我们圣灵我们才要降在一切的人身上。那样的工作是什么？那样的工作是一个印证的工作，印证什么？一方面印证他们的信仰是真的，是纯正的，是被神所悦纳的。然后而且要什么？要彼得跟约翰自己要来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印证是什么？要让他们在撒玛利亚的门徒，要让腓力也看到我们的信仰跟那个耶路撒冷的信仰是一起的。为什么？那个使徒的带来他们的权柄，然后神自己借着使徒来印证，那个圣灵降临在这个人身上。圣灵的工作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圣灵的是一个印记，对不对？什么叫做圣灵的印记？当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后赐，我们是跟神国有关系的。然后上帝一直没有把那个圣灵的印记摆在他们身上，直到什么？直到借着这两位使徒，然后让他们知道他们奉的是同一位主，有的是同一位圣灵。然后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后这个 pattern 就定下来了，影响了以后的彼得
对不对？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彼得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个外邦人，这是不是撒玛利亚了？到了另外一个外邦人，在该撒利亚啊，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到了那个外邦人去跟他传福音，他心里面心不甘情不愿，然后传福音传的也是不得已去传福音，可是传着福音，什么事发生了？圣灵来了。所以一方面彼得是有圣灵很强烈的催逼，把彼得带到那个哥利牛那里，但是另外一方面彼得在讲福音，他就按照真理讲福音，讲福音的时候圣灵来了，充满这些人，彼得就想到一件事情。彼得想到什么事情？想到他不久以前曾经在撒玛利亚，他曾经不觉得撒玛利亚人，在很早以前他不觉得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可以信福音，他们也可以做他的弟兄的，结果居然当他按手的时候圣灵降临，他就知道圣灵 是同一位灵，是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所以当彼得在第十章到哥利牛那里去的时候，当他看到，当他讲到的时候，那个哥利牛受圣灵，哥利牛的家里面的人受圣灵的时候，彼得没有办法怀疑这是神的工作。然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遇到了一群人，一群人也是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自称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却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保罗在那边做一件什么事情？保罗就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为他们按手，当他们按手的时候圣灵降临。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次很明显的圣灵降临，从第一次的五旬节，还有这一次在撒玛利亚圣灵的降临，然后彼得在外邦人的圣灵降临，保罗这三次的圣灵降临，就是按着那个使徒行传一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一步一步的工作，圣灵说是的盖上印记，是的盖上印记，是的盖上印记，这些你们原来不清楚你们不知道的这些外邦人，是的盖上印记，他们享有同一位灵。那不但是你们现在，然后对那个施洗约翰以前的门徒，是的盖上印记，为什么？他们也是从我来的。对施洗约翰的工作，神自己盖上印记，是的，这是我所 approve 的。这个施洗约翰的工作，是我所盖的印记的，我背书过，盖上印记。所以看到这个是外邦主里面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联合，还有历史上的联合。那个施洗约翰代表的是那个旧约到新约的 transition， 那个这几次是那个犹太人到外邦人的 transition， 那这样的印记使得他们合一，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次的开始，是五旬节以后从犹太人进到外邦，从犹太人进到撒玛利亚，这是第一次的开始，这个圣灵的印记这样印下去。腓力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说哇我在撒玛利亚的工作做得多好啊，哇这是我的成果， 我看我自己大概不比那个称为最大的使徒彼得更小了，对不对？好，我不比那个最大的使徒彼得更小了，这是我的工作，哎，你们为什么还要从那个耶路撒冷跑来啊？我在那边做的就好了，你看你在耶路撒冷那边传福音有人信主，我在那边传福音有人信主，你在耶路撒冷那边可以赶鬼，我在那边可以赶鬼，你在那边耶路撒冷治瘸子，我在那边治瘸子。腓力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腓力他愿意顺服权柄，他没有自己的 territory， 没有自己的那个，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讲，自己的那个势力范围，他尊重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那这样就奠定了那母会子会的关系哈，姐妹会姐妹堂的关系，他们互相支援，在主里面多么美好，以至于他自己的教会那些弟兄姐妹享受到那个圣灵的恩典，以至于他的工作成为以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个先河，那个 pattern， 那个工作的模式。感谢主， 我们也学习，我们大家都学习腓力这样的工作，不是吗？你们的教会也是从那个 Mason Heights 那个教会出来的，不是吗？我们当初被按手被差遣送出来的，我们以前在威斯的教会也是当初被按手被差遣送出来的，然后现在我们自己又被差遣被送出去，送到 Ann Arbor 去。可是我们还是那个在血缘里面，我们是在一起的。有一次聚会，在一个那个 conference 里面，在芝加哥 conference 里面，我们就不同的教会分成团队，大家在研讨，然后小组讨论。结果母堂圣牧师那边有派人去，然后呢 ，Wednesday 教会也有派人去 ，Ann Arbor 我们叫做 Olive Tree 那个教会也有派人去。所以呢，我自己就有机会。他们就说每一个教会要有一个团队要一起研讨，我有机会跟那母堂的在一起聊聊天谈一谈，然后在那个 Wednesday 的教会一开始就带他们把他们带起来，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要到那个 Ann Arbor 的团队去了，我们在那边去。然后有人就开玩笑哈，他说你越服侍越回头哈，那个先从爷爷的教会跑到儿子教会去哈，现在你去做孙子去了。哎，我说这样也好哈，我们可以有传承哈，不怕做爷爷哈，爷爷，对不起，不是不怕做爷爷哈，我做爷爷还不够老，哎，我做孙子哈，我年纪最大，哎，挺好的嘛，不是啊，挺好的，感谢主，那个，我们真的是学这样的，不要有 territory 在福音的工作里面，你们的教会。真的很感谢主啊，支援我们。本来这个 weekend 那个时候跟张涛谈哈，希望有一个团队去，在那边有一些讲座。后来这些学生跟他们学生谈了以后，本来我们都谈好了要做，结果学生他们说有一些讲座他们学校里面有，所以后来就决定临时取消了哈。就几个礼拜以前，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但是我们还很需要你们，说以后还有机会，我们现在在想，而且也谢谢你们教会。每个月支持我们 Ann Arbor 教会400块钱，实在很感谢你们哈，因为那个圣牧师教会也支援我们一个月400块钱啊，那我们现在就有每个月多800块钱，就可以让我们多做一些事情，很谢谢你们。那我们也学很多的事情，就是可以支援，我们就互相支援，没有 territory 就没有 territory， 在福音里面。好，我们下面我们就要跳过去了哈，我讲的太慢了。神用腓力开始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只是在那边，然后神在那边又把腓力是一个可以被叫得动的人，是可以一个被拆得出去的人。我们跳到第26节，所以就有的时候对腓力有特别的差遣。第26节我们就看到给腓力了一个新的事工。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哈，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有的还要再加给他。那个腓力是从原来一个管饭食的，成为一个布道家，成为一个 church planter， 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大有能力被神使用的人。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上帝也帮助他成为一个对圣灵很敏感的人。26节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所以当他讲那路是旷野的意思是什么？是表示没有人，对不对？好不容易在撒玛利亚盖了一个 红红火火很复兴的教会，哇，那个整个城都轰动起来，都又没有人逼迫他，对不对？那逼迫他人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都才懒得去管他，也不想到撒玛利亚去，又没有人逼迫他，那个事工那么好。突然神有一个使者跟他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然后跟他讲说，你哪一月哪一天，你在什么时间，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等一个人，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了，对不对？哎，但这个神的使者跟腓力怎么讲的？说起来往南走，然后往哪里去呢？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我不晓得腓力是不是从耶路撒冷过去的，还是从撒玛利亚过去。如果从腓耶路撒冷过去的话，要走一段路的，那从撒玛利亚过去路更远。神的使者告诉他，我告诉你去，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去，我也不告诉你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去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也不告诉你，然后我告诉你去做什么，我也不让你知道，你去不去？而且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不去？很有意思，这个腓力就去了。到了一个地步，那个腓力对神的带领，对神的那个顺服，到了一步可以这样做，以至于福音开始有了一个突破口，福音从此从耶路撒冷，从撒玛利亚，那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进到非洲。我们不晓得到了非洲以后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做什么，但是我猜想大概很有影响力，因为他是在那个甘大基女王的手下，是一个大有权柄又是管钱的一个太监，一定是很信任。当他信主了以后，我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在那边大概做了大事。当有人肯这样顺服的时候，那个福音的那个突破口是不得了的。在彼得对哥利牛传道以前，那个外邦人传道以前，先有一个腓力。然后我们再看，再往下看，然后他就走，不晓花了几天的功夫走到那里了，人烟稀少，那个看不到什么人，荒荒凉凉一条路，然后就去走吧。然后走着，然后就大概是从后面或者从旁边就听到有车的声音，有马车的声音，然后就有车过来，然后他就看到那边有车，车上就坐着这样的一个太监。然后这个太监他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人，然后坐在车上正在念以赛亚的书，他刚刚从耶路撒冷礼拜回来，那个心热着，如果心不热的话，不会从非洲那么老远去耶路撒冷。然后那个心如果不热的话，他不会一路走还一路读圣经。哇，那个心热着，如果心不热的话，他不会一路走一路读圣经，圣经读不懂还继续读。但是也很失望，是什么？是读来读去真读不懂。神真爱他，然后神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多的不用再讲了。你看腓力这样一个顺服的人，下面不用再讲，腓力知道怎么做了。腓力就怎么样，跑到太监那里，他就圣灵一讲话他就有反应，他就跑去，然后就在车子的旁边就跟着走，就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那个人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于是就把腓力请上他车子去。他念的是哪一段呢？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哪一段？以赛亚书什么第几章？53章。以赛亚书53章是讲 耶稣基督受苦讲的最清楚的一段。然后他说我念不懂，当然念不懂，可是他说这是谁，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于是腓力在那个车上就从那段圣经起，就按照从这段圣经起就开始对他传讲那个他所念不懂的那段那个羔羊，然后告诉他那个羔羊是谁。这个腓力有一个会听的耳朵，他会听的耳朵，他听两个声音哈，一个声音是神的声音，他真会听圣灵的声音，当神让他走他就走，他不打折扣的，叫他到旷野他就去旷野，没有讲去哪里怎么去什么时间做什么，但是怎么样叫他去 就去，然后一直去到那里，时候到了，那个车来了，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来了，然后圣灵讲的第二句开始讲下一句话，他说你去贴近那车，他就去了。所以他真会听，一个传福音的人会有一个会听的耳朵，那个会听的耳朵是会听圣灵的声音。还有他会听什么，会听人的声音，他去了他做什么，他就跟着那个车走，然后在那边第三十节讲，他说他就听撒玛利亚，就听见他念以赛亚书，然后听见以后他就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会听人的声音，然后更会听人从心里面的声音。不但有会听的耳朵，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也真认识耶稣。所以当那个腓力问他说我念的我不明白，然后他就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不传别的，只传耶稣，把耶稣自己的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腓力。要会听，要会讲，会听圣灵的声音，会听人的声音，然后要会讲。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人哈，会讲，但是话很多，不会闭嘴吧？那个会传福音的人，腓力是经过大能的人，是会讲的人，但是他会闭嘴的人，他会听的人，让我们学习会听的人。那是腓力是经过那个大风大浪的人，是经过行过大神迹的人，但是也是一个可以安安静静跟着一个车子在旁边听那个车子里面念书的声音。腓力是开过大布道会的人，但是他也可以是一个问简单的问题，说你读的这段圣经你明白吗。腓力是一个贴近神的心的人，所以他听懂人神的声音，也是一个贴近人的心的人，所以他听懂人的声音，听懂人的需要，他不张扬，但是他有能力可以做大事。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当腓力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他听，他真听懂了，圣灵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当他们遇到有水的地方，在加萨水很干旱的地方，旷野没有什么水，到有水的地方，那个埃迪亚伯的太监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受洗，然后他说这里有水可以受洗吗，那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非常清楚，这个古卷上面讲，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车就停下来了。那一天就有一个新的基督徒产生，然后那天福音就从犹太地就进到了那个非洲里面去。那天受完洗了以后，那个腓力的工作做完，然后他就被
被神从水里面提上来，然后就被提走了。那这个埃提拉伯太监也欢欢喜喜的走路。第四十节讲，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就看一下地图哈，这个腓力最后他所走的一些地方，看得见看不见？腓力原来在撒玛利亚，啊，这个是撒玛利亚城，大概是在撒玛利亚城，在那边轰动了整个的城，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听到神的吩咐以后，我们不晓得他怎么走的，但是到哪里，这里看得不太清楚，到了加萨，然后就在加萨，这是加萨走廊哈，然后在加萨就遇到了那个埃提阿伯太监，然后就向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了以后，他以后就继续，他没有直接回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那个撒玛利亚那个教会被建立起来了，那边福音被传开了，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就到了亚索都，大概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有人看到他在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是什么地方？该撒利亚就是第十章那个彼得为哥尼流受洗的地方，向哥尼流传福音的地方，是所谓的外邦人的地方，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地方。腓力在圣经上不像彼得不像约翰那么有名，但是腓力却是一个忠忠心心，他按照神的心意从撒玛利亚到撒玛利亚去，他到加萨去，他到那个亚索都去，然后他到该撒利亚去，他在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在98年的时候，我跟志宏有机会到德国去，在德国的那个海德堡，我们一起做短宣。那所以我们就听说，我们也发觉，在德国有许多的华人，但是没有基督不多的基督徒教会。然后我们也听说，在斯图加特有一个教会没有牧师。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那就有一些人在母堂，在麦森海斯教会，然后就想到我们可以开始轮流到德国去帮助这个教会，所以就邀请了附近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一起每一个月就有两三个人的短宣队到那边去一两个星期传福音。那包括了在奥克兰教会的有几位弟兄姐妹，其中包括了大圣弟兄智宇姐，他们也参加，我想你们这边有人认识也有人不认识。那他们在那个2001年、2002年的时候去了以后，他们就被当地的那个福音的工作，看到福音的需要，他们所感动，所以他们就一起寻求神的带领。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那有这三位弟兄姐妹，大圣哥、他的妻子钱志瑜，还有吕孝培弟兄。那据他们讲，他们三位是在北美数十年的老弟兄老姐妹，那个时候10年以前平均年龄65岁，加起来195岁，差一点到200岁的。他们就在冬天圣诞节的时候租了一部小车，到了德东，还不是德西，德西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教会，到了德东的一个校园一个校园去找中国学生，然后将基督的爱和真理带给那些异乡的学子，那些异乡的游子。就是这样一家一家的敲门，一家一家的找学生，一家一家的传福音，好像那个腓力一样， 就是凭着心里面的一个感动，凭着心里面的一个火，就在那边传福音。以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他们就钱志瑜跟大圣哥范大圣弟兄，他们就决定把他们在这边的工作，他们的家就工作结束，把他们的房子卖掉，然后就一起就搬到了德东的那个德雷斯顿 Dresden， 在那边长期居住，做长期宣教的工人。然后在这几年，实在是这两位老人家、三位老人家，到现在10年以后，那个时候65岁，平均65岁，现在各位弟兄姐妹平均75岁，我想可能比你们的大部分的父母亲年纪都不小，都还大。
这三位老人家现在还在那边服侍，然后就在德东、德西，还有欧洲那个靠近德国的附近，现在有11个团契，每一个星期大概有180个到200个人聚会。这10年来，有许许多多人的信主，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少的病痛，但是他们每一次回到北美，在这边休息看完病以后，他们赶回去，他们说我们的家现在那边，我们还有许多的孩子要照顾，他们的孙子辈的哈，他们的孩子都比这些人大很多，他们还在那边拼上生命中，我不晓得还有多少年了哈，现在75，平均75岁嘛，还有多少年？他们还在那边拼命。腓力最后，圣经上对腓力的评语是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然后就没有了。也许有人记上一笔，就是有三位老人家在德东遍地跟中国学生传福音，直到什么地方，也许就没有了。但是我巴不得在我们当中也有一天有人在 Facebook 上记到一笔，某某人某一对夫妻到了什么地方，在那地方走遍那地，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没有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那是腓力传福音的人生，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也呼召一些人像腓力一样有那样的眼光，有那样的胸襟，对着圣灵也有那样敏感的耳朵，对人的需要也有那样柔和的心怀，所以他们可以真的成为你的仆人，所以他们有一天被你差遣到一个地方，他们可以走遍那地，在各城传福音，然后到一个地方，直到那里为止。谢谢你，主啊，你用腓力这样的故事来鼓励我们。主啊，你让这个教会是出这样人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